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再有一次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一段话语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看起来简单，其实我们要很清楚了解，一定要专注来听。就像我一次在这里分享关于三位一体，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很专注听，否则怕你会 lost 掉一些东西。我记得40多年前，那时候我在台湾的台中，在那里工作，当时有一对夫妇，就是李秀全夫妇，就是我们所出的那个家庭生活系列的讲员，他刚从新加坡神学院结束的课程，然后在台中负责校园团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他就有一个构想，希望说在家里面召集一批已经蒙恩得救而且愿意有服侍神心态的这些基督徒，在家里面有一个圣经班，就圣经神学班。所以他召集一批就是已经大学毕业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工作的这些基督徒到他家里去。我们利用每一个礼拜六有半天的时间在学习神的话语。我记得第一天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先发一个考卷，圣经考试，中间有一个题目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分的。他讲说你觉得圣经里面哪一卷书是你觉得比较不容易读也不容易了解的？可能有人就写说罗马书好像不太容易了解，有人是写希伯来书，有人写启示录，有不同的感受，他们写的每一个答案不一定都尽相相同。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是讲到希伯来书的信息。希伯来书的读者当时是住在罗马的犹太基督徒，他们对旧约非常的了解，他们当时也是一群正在受逼迫以至于信心产生了一些危机的这些基督徒。希伯来书作者写作的原因就是要兼顾因为受到离去救恩真道强烈试探的这些基督徒，让他们能够持守对基督救恩真理的一个信仰。那导致他们有这种强烈试探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罗马政府、罗马政权和犹太教的犹太教徒，他们联手起来逼迫基督徒，因为当时的环境，罗马这个帝国是容许犹太教的是一个合法的宗教，但是基督教却是不合法，所以受了很多的逼迫。所以我们从这个就可以了解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写的目的就是要劝勉这些基督徒怎么样不可离去救恩的真道，勉励他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而且能够活出信望爱的这样的生活来。其实我们知道整个的圣经不管是旧约到新约，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到神的救恩真理。神最主要的启示就讲到神救恩的计划，神真理的内容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救恩，整个就是其实是在讲到这里。那么我们假如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不好？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有圣经的话，或者我们就看上面哈。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来念一下。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看见神是向人说话的一位神，他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向列祖来说话，那么今天呢，他就借着基督向我们世人说话。神向列祖所说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他儿子将要成全这个救恩。那么神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最重要的，就告诉我们他的儿子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我再讲一次，旧约的时候是告诉这些人听者说神的儿子将要成全救恩，那是向列祖所说的。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讲是神的儿子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晓谕就指出救恩，神是救恩真理启示这个来源。晓谕意思就是说话，那么神向人所说的话就是神的启示。在旧约的时代，神把他救恩的计划就启示给众先知，那么众先知就记录下所得到的这些启示。这里讲到神在古时，古时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哈，但是在希腊文其实有两个字是讲到古时，有一个字是指时间上的古老，啊 ，chaos 啊，是在时间上的古老，那是强调说救恩真理借着众先知启示给列祖，那是发生在作者写这个信的时候，算起来算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时候了。这讲到时间的古老，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用的不是这个字，可见时间的长久久远不是重点。这里是用另外一个字叫做 plios， 这个地方是指东西用旧了，而且旧到需要更新了。好，这个字的意思是说东西用旧了，旧到需要更新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所使用的原文就是这个字。那么这个是表示作者强调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旧约时代救恩真理那种多次多方的那种启示的方式已经旧了，已经到了要以神的儿子一次且完全的最后启示来取代的时候了。神借着众先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旧约时代救恩真理启示的媒介是透过众先知，他们是在旧约时代启示救恩真理神所使用的器皿，他们把神给他们的话就很坦率的直言的来告诉听众。因为希伯来书作者写这个书的时候，在书中多次引用旧约的经文，而且这些经文分别来自摩西五经啊、先知书啊、诗篇等等的地方。因此这一节在作者心目中众先知当然不是指的很狭窄的限制的那些有 先知职分的人，就好像以赛亚他是有先知职分的，而且是更广泛的，在指的旧约时代，只要所有受神的灵所感动而说话的这些人，包括当然有先知职分的，但是也包括那些没有先知职分只是受神的灵感动而说话的人。那神借着众先知来晓谕列祖，清楚地指出列祖就是旧约时代救恩真理启示的对象，列祖就是指着旧约时代的那个以色列人，而且他启示是用多次多方，这个就是旧约那个时代救恩真理启示的方式。多次，它的原文叫做 polumenos， 是由两个字组成，一个是 polus， 一个是 milos。 polus 是很多啊， milos 是什么？就是部分，很多部分，这两个字组成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多次，讲很多部分，意思指的是什么？就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不同的阶段，神透过不同的先知启示出救恩真理的某一个部分的内容。比方说创世纪第三章就启示出人的罪跟神公义的刑罚，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就启示说进入方舟你才能够得救，到了出埃及第十二章那里启示要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这时候灭命的使者他们就会越过而不进入到房子里面去杀那个长子。以赛亚五十三章是讲什么？我想我们都知道启示什么？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五十三章讲到受苦的仆人是要代替世上罪人而死的，所以你看见他的启示是怎么样，有很多的部分，很多时候一部分一部分把它启示出来，多方。他原文叫 plutropos， 就 plus 很多 tropos， plus 就是很多， tropos 就是方式，很多方式启示出来。所以告诉我们旧约的时代启示的方式是多元化的多样化的，就像神有的时候借着异象跟人说话，神有的时候借着异梦跟人说话，而先知所表达救恩信息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用预言的方式，有的时候是用历史的方式，有的时候以诗歌的题材的形式而出现出来。所以这里讲到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那是强调在神在古时启示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神在古时的启示曾经是有很多的地点，有不同的方式，而且呢他把救恩的内容一部分一部分的这样子的启示出来。我们看见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在迦南，神在旷野，在埃及，在巴比伦等等很多的地点，也很多的方式，我们刚所谈到的异象啊、异梦啊，还有天使啊，还有借着云柱、借着火柱啊，借着烟、借着火，还有甚至于神面对面对人说话，而把他的救恩的内容一部分一部分的来把它启示出来，好像人的罪、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羔羊代替众人来怎么样替死受死等等，一步一步把它启示出来。所以在旧约的启示借着众先知启示的方式就是多次多方的。那么在第二节的上半段就搞这样，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就说明旧约真理在新约时候启示的源头、启示的时间、启示的媒介、启示的对象、启示的方式，跟旧约有很大的差异。在第一节我们就很清楚知道，神是救恩真理启示的源头，然后到新约的时候，神仍然是救恩真理启示的源头、启示的来源。这里讲到在末世说，就说出救恩真理在新约启示的时间是在末世。末世就是末后的日子，在旧约里面只要听到末后的日子，常常是指先知的预言将要获得应验的那个时期，叫做末后的日子。那么假如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二节那里，在古时以及于在这个末世来对比来看的话，那可能我们就想到，哎，这个末世是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一次来到世上，一直到他第二次从高天再次降临在世上要审判的那个日子呢？这个期间呢，好像就是这里所说的末世。但是我们若是看到第一章第三节的下半段，他讲到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一节我们就思想，这个地方的末世显然是特别指的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为我们世人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升天的那段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日子，以及到他升天之前的这段日子，应该是讲到这个东西。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是向世人来启示，而且一次的完整的启示了救恩的真理。所以救恩真理在末世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这里可能我们看不出来，众先知他有定冠词，儿子没有定冠词，就是强调这个儿子的身份跟地位。基督他的身份是神的儿子，他不是那些蒙召的先知。神的儿子就是指跟神同姓同权同荣的这位圣子。所以从这里看见，也就是等于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这是启示救恩真理所使用的最高的一个媒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指出，真理启示的对象是我们。我们既然跟列祖相对应的话，而且列祖当然是我们讲的是指着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当然是指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虽然这个经文本身没有直接的说明救恩真理在这个末世所启示的方式，但是我们可以从复数的众先知和单数的儿子这样子的对比，以及复数众先知他们的启示方式是多次多方，所以单数的儿子应该可以合理的推论出一定是一次且完整的启示。旧约的启示是多次多方，是众先知，而新约的时候借着他儿子对我们的启示应该是一次且完整的启示。那么可能我们会问说，为什么救恩真理在新约的启示方式是一次而且完整的呢？一方面因为救恩真理在新约的启示，它的媒介是神子耶稣。那么底下希伯来书第一章二节下半段到三节上半段，那里用五句话来形容这位圣子基督， 所以他在讲，他说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第二句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第四句是神本体的真相，第五句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五句话说明神的儿子就是圣子，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因此他能够一次而且完整的来启示救恩。我们先看第一句话，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在这句话里面，承受当然是指的什么呀？继承者嘛，哦，他是承受继承者。万有是指的整个的宇宙万物，这个宇宙万物可能我们就想到，哎，可能现在这个情况不止。假如我们对希伯来书往下看，就看见第二章五节说，将来的世界也包括在这个万有的里面。将来的世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都很了解，那里讲到基督论，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那个基督论，就讲到他本怎么样与神同等的，但是却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怎么样被升高为至高。所以在第二章十节十一节说什么，那是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你所讲到的主是耶稣他神性的一个称呼啊，他的称号耶稣是主，意思是说耶稣就是跟圣父同等级的神。他既然是神，他自自然然的就能够一次而且完整的启示救恩真理。第二句话讲到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借着在原文叫底亚这个字，强调他不是神创造万有的这种万物的这个工具。这里所强调是说他跟圣父是合作创造诸世界的同工。诸世界不只说指着物质界空间性的这个宇宙，它也指着时间性的宇宙。我们要思想什么叫做时间性的宇宙，就代表着众世代啊，从以前一代一代到以后的一代一代，就代表这个是众世代。所以在历世历代神逐渐的显明他的计划跟他的安排。所以这里讲到神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说不止他参与物质宇宙的创造，他也参与整个的统治宇宙万物的计划跟安排。这讲到诸世界，特别是指神的借他的儿子在安排整个的救恩计划。圣子既是创造诸世界的神，又是安排诸世代的神，特别在安排整个救恩计划的神，他自然能够一次而且完整的启示救恩了。第三句话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光辉是指的发光体本身发出来的那种灿烂夺目的光彩。主耶稣是神荣耀的发光体，他直接的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其实这里特别是指是使得神独特的本性啊，因为我们知道神就是光，对不对？神是光，他的伟大、他的庄严、他的荣耀，显明在神的创造、神的护理、神的救赎的种种的这些行动里面。 所以他是配着我们赞美、感谢和顺服的神。所以根据以上的说明，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强调圣子跟圣父同本性、同工作、同贡献、同圣洁等等。换句话，他就是这位荣耀的神，所以他能够一次而且完整的来启示救恩。第四句话讲到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真相常常我们可能讲到是一个雕刻师哦，他雕刻或铸造出来这个图案，这个图案跟原物非常可以说是正确无误的把它描绘出来，但是不是这样子的。这里讲到他本体的真相，本体是指着神，他神性的本质，也就是神的属性啊。神的属性刚我们讲了，神是光，神是爱，神是义，神是圣等等的，这个本体是我们人不容易去觉悟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借着道成肉身的基督，借他的言行，就把神本质正确无误的给他显明出来。所以这里讲到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指的说神的本质由道成肉身的基督在生活工作上正确无误的把它彰显出来。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所讲，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怎么样，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说明耶稣就是神啊，跟圣父虽然有不同的位格，但是却有相同的本性，所以能够一次而且完整的启示这个救恩。第五句话讲到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是一切的存在物，包括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的存在物。托住不是很静态的用手好像托住万有的这个重量，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的托住是指的管理和引导。所以我们就看见他这位基督是领导着整个万有，照着神为他所定的计划和目标往前行，就使整个的宇宙万有各在其位，运行的合宜，并且引导着这万有万物朝向神既定的目标来前进。神的计划是一直在走的，不是停的，一直在动的。他不只是这样，他也是，我们就看见全能的命令是什么，就是大有能力的话，有权柄的这个话语啊，诸世界借着神大有能力的话而造成的，神说有就有，就造成了，也是可以说从圣子借着大能的话语得以极细的运行，极细的存在，并且朝向神所定的目标前行。所以唯有万有的创造主，他才能够托住万有。耶稣既然是以大能的话语来托住万有，他就是万有的创造主，换句话说他就是神。所以他能够一次而且完全的启示救恩。所以根据以上我们所分析对神儿子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儿子就是这位圣子，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就是神。他成为人，然后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他如实的把救恩真理 一次而且完整的启示给我们。不止如此，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救恩的成全者。第三节的下半段说，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洗净人的罪，可能我们就比较了解，对不对？就是指的他一次为我们罪人受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复活升天，他把自己的血带到天上父神的面前，献作赎罪祭，就一次完全的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就是一切相信他的人罪得到赦免，良心得到洁净，不再有这个内疚感了。后面这里讲到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坐这个重点不是坐着这个姿势，不是，重点是坐下的这个动作。我们看一处圣经可能更清楚，我们有圣经好不好，我们翻一下哈。再往后，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的十一节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节说什么。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第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 等候他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完全。第十八节说吧，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特别十一节十二节这里 作者把立位的祭司那里天天站着献祭，但是这个却不能除罪，他所以他需要一直在那里献祭。而后面讲到耶稣基督跟这个对比，他是大祭司，他献完了自己就坐下了。坐下表示强调耶稣所坐下的动作，表明他完成了救赎的大功，他一次就解决了所有需要，不像以前祭司立位祭司要一次不断地站在那里献祭，耶稣基督一次而且完成了救赎大功。所以我们就看到新约救恩真理的启示媒介就是这位神子耶稣，他是救恩的成全者。他既然成全了救恩，当然自然能够一次而且完整的向我们启示这个救恩真理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救恩真理在旧约的时代的启示是片段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在新约就一次而且完整的启示出来。这因为救恩真理在新约时代的启示媒介是神子耶稣，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神，他又是救恩的成全者。所以希伯来书的读者们假如有以上的认识，他们就不应该很愚蠢的因着逼迫就弃绝了对神借着耶稣所启示的完整真理，而回头到旧约犹太教那种片段不全的救恩启示的里面。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假如对圣经神启示的话语更清楚更明白，当我们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会离去信仰而回到世界里面去顺应世界的潮流和价值观来生活了。我们应该很清楚地了解，除了耶稣基督所启示的救恩真理，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方式 我们人可以靠着得救的。而且我还要强调一点，耶稣基督在末世的时候，神借着耶稣基督将整个救恩真理启示清楚完全，所以不再有新的启示了。假如今天有人跟你讲神又对我说了什么，我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现在很多人讲这个哦，你在看电视看很多那个讲员常常这样讲哦，我又有新从这里看见救恩真理已经启示完全，不再有新的启示。有人告诉你他又得着了神的对神真理救恩真理又得了什么新的启示，你就可以知道，你可以借着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以告诉他他的错误在哪里。我们一同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我们虽然用短短的时间在这里把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来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我们只有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让我们看见旧约的时代借着众先知是多方多次的启示，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不是那样的完整。但是在末世的时候，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就耶稣基督一次而且完全的最终的启示，让我们了解神的儿子已经成全了救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认识到这位成全救恩的耶稣，以至于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得着这样的救恩，让我们有把握，不管遇到什么难处临到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这位神，我们所信的圣经真理是真正是完全让我们能够救恩得到完全救恩的真理，以至于我们不偏离不妥协，愿意为这个付上代价，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信心坚固跟随主到底。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